我们先来看一下 transpiler 里面如何把这个指标给添加上来啊，在这个 indicator 里面去点一下，然后呢，我们直接输入一下 MACD 就能找到这个东西了。好，我们会看到它有几个地方，这几个字段要我们去填啊。这个是12、26和9，这全是它的这个出厂设置，我们不用去管它。待会儿我们来解释。然后你确定，这样它就添加好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哎，我们刚才点了两下，我们消掉一个好了。MACD 啊，这里有两个，这是一个，然后这是一个，我把它去掉一个。好 ，Apply。先看一下它大概的样子，它有几条线啊？这是一条线，这是两条线，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好，这个演示我们就先到这里。关于这个 MACD 啊，我们把它拆解开来，我想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把它这个指标给画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它到底在干什么。首先啊，这个是 price chart， 那第一步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图表去做一个 EMA。第一个 EMA 它的参数是 12， 那第二个 EMA 参数是 26， 所以我现在画了两根线在这个地方，那反应比较灵敏的，那肯定是一个12的 EMA， 而这个慢一点的26的 EMA。 第二步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减法，那算这个减法算出来的结果就是把这两根线它们之间的差值放在这里，我重新画了一根绿色的线，这个绿色的线呢，它叫做 MACD 线。我们看第三步，第三步我们需要去把这根线去做一个平滑的工作，它用的是 EMA。当平滑完成之后呢，它形成的这个线啊，我们叫做 signal 线。大家记住啊 ，signal 这个信号线是针对 MACD 线的一次 EMA 平滑。它这个 EMA 平滑用的参数是9，回望9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点，它往前看要看9天的这个数字，我们需要做一个加权平均数，然后去算出来当天的这个信号线的读数。那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那第四步其实就是我们把这两根线，一个是信号线，再加上一个 MACD 线，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行了。然后呢，这两根线，一个 MACD 线和它的信号线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啊，做一个柱状图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投资者需要去想一下 MACD 到底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去讲这个东西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在教科书上他们一直宣称的 MACD 的优点。MACD 是少数几种能够同时既衡量一个价格的这种动能的，还有一方面呢，它可以衡量价格的趋势性运动，就是 trend following。言下之意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来用大白话给它解释一下，就是所谓的 momentum 的衡量，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 MACD 线，因为 MACD 它衡量的是一根快线一根慢线的差额，所以这就是一个动能的变化，还有一个是 trend following。它可以衡量这种差额的长期的趋势性的变化。比如说它这个差额，这个 MACD 一直都是正向的读数的话，那么那信号线永远都会往上走，那就相当于是这个均线一直拐头向上。所以呢，这个就带有了趋势跟随的这种感觉。那当然这个全是理论上的教科书告诉你的，但是这个 MACD 线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标准化。一个指标它能不能相互借鉴、相互通用，就是说我这个指标的读数放在其他的股票上面，是否有同样具有意义？这个可能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那 MACD 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不管这里吹得多么神奇，它如果是一个指标没有办法去做标准化的话，那我基本上就不是很喜欢它了。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理解的话呢，我们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其实这几个股票就是我们当初第一个视频给大家去讲的，我们有一个 portfolio 非常小的，叫做 PMS， 叫 Permanent Member Stock。这个 portfolio 里面展示出来的东西啊，先看黑色的线，这个黑色的线是代表每个股票的价格，我们只是把它们连起来了。然后呢，黄色的区域就是它的 MACD 的读数，或者是你把它换成一个signal 也没有任何问题，结论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股票的读数，这是一个股票的读数。好，这个股票的大致范围是在这里，但是这个股票呢，就 JOD， 因为它价格比较低，它的范围只有这么大。它的 APL 呢，还有下面这个两个价位更低的股票，你看到它的这个 MACD 的读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MACD 指标只属于某一个股票它自己，它跟别的股票是没有办法联系起来。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 CCI。好，CCI 这个例子也不太合适，因为它是一个 unbounded indicator，它上下没有边际的。我们在那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去提过。我们再换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RSI，这个 RSI 它就是从-100到正100波动的。我们未来会去讲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标准化，它已经是一个标准化的读数，它在任何一个股票里面可以具有同比性，但是 MACD 是做不到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一步步拆解了 MACD 的这种计算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来想一下 MAC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我以前刚刚看这个指标的时候啊，非常好看，而且名字也特别好听。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它的英文的这个全称，也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因为它告诉我它就是两个均线在那里算来算去。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它的本质就是一个 EMA 外面再套 EMA，本质就是 EMA，然后外面再去做平滑。你哪怕是 SMA 再加上 EMA，完全一致的。当移动平均线再套上一个移动平均线，它唯一带来的就是一个敏感性的降低，没有其他，没有任何的优点。敏感性降低，一方面给你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滞后效应，另一方面呢，它可以帮你过滤掉一些市场的杂音，所以它就是永远都是一个 trade off，永远都是有取舍的。你不能说它帮你敏感性降低了是一个更好的现象，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敏感性提升，在有的市场环境中反而会有更好的交易表现。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东西，我们来做一个测试，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要去说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 population 就是一个到三十的股票，里面30个股票，我们考虑是从2000年第一天开始，一直到2021年的最后一天。然后呢，我们就直接去测试一个最最原始的、最最传统的这种 MD 的用法，也就是信号线和 MACD 线的穿越。第一根呢，咱们看到的是 MACD 线。根据我们刚才所看的，他们的计算的过程就会知道，MACD 相当于是均线里面的一个快线，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signal 线，这相当于就是一个慢线。所以呢，MACD 去上穿 signal 线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买入，然后呢，那这样是上穿，等到 MACD 下穿 signal 线的时候，我们又直接去把以前的头寸给平仓出来，同时呢，我们去加开空头。所以大家会看到，这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永在市场的头寸，永远在市场。你要么就是做多，要么就是做空。那与这个对应的，我们直接去看一下 EMA 读数，因为它这个 MACD 它就是这两个读数嘛。我们直接看一下 EMA 十二二十六的搭配，跟刚才一样，十二上穿二十六的时候，我们去开多头，然后二十六上穿十二的时候，我们平仓多头，同时开空头。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去看最原始的这个指标的性能。好，它是一个永在市场的策略。好，我们直接来看它的表现好了。每个小点点就代表是一笔交易，横坐标这里读数是7000，也相当于是我们录入了将近7000笔交易。看一下纵轴的读数，纵轴它其实是每一笔交易的这个回报率啊，按百分比的回报率。零轴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会感受到它这样的一种搭配，它给你带来的交易表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好，因为总体看下来，零轴以下的点是相当密集的。如果说要给出一个数字的话，它的年化增长率是负的0.1%。大家不要去看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这个绝对值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这取决于你用的头寸的大小。我这头寸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它这个数字就显得很难看。稍微调大一点头寸，这个数字马上就会往上走。因此，从这个是表现上来说，MACD 这种经典搭配不是一个赚钱的策略。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EMA，它跟这里面的参数跟 MACD 的参数是保持一致的。零轴在什么地方？这个位置。这样初步的感觉，我们会发现上面这块地方是比较散的。也就是说，EMA 这种搭配，它会给你偶尔带来一种更高的收益。它恐怕没有 MACD 来得更加集中，更加，或者是说换句话，更加有秩序一点。它有点散，它给我们的年化增长率是负的0.15。 其实我们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参数，就是做了这个 EMA 用12和26的搭配。那么我们做一个更加复杂的测试，因为这个MACD 的参数是12和26，然后是9，我们就从10开始一直到150 EMA。这两个参数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在这个十到150里面去随机的搭配，去看一下这种排列组合下来，这大概能够形成什么样的这种状态。然后呢，我们把每一种搭配的这种收益，也就是刚才的年化增长率，它就是这个收益从左到右逐渐降低的，我们是按一个这个降序排列的。好，这边就开始亏损了。然后呢，这个是 short。这是短线，这个呢是长线，因为 EMA 有两根嘛，我们必须要有一根是短的，定义成短的，你就有一根是要定义成长的。这图怎么看呢？就是说收益最最好的那一组搭配，它的短线是将近144左右，然后呢，它的长线会比144还要高上，比如说150，是这样的一个搭配。刚才我们所测试的这个12和26的搭配在什么地方？这个位置，就对应的长线对应的这个短线是12，对应长线呢是26的位置。其实我们不用关心这里面的细节，我们只要看一个相对的位置，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个12、26的 EMA 的搭配，其实在可能的这种更好的搭配里面，算非常非常差的，算选择的非常不走运的这种搭配形式。能够比它好的搭配有多少呢？有这么多。能够比它差的搭配呢，也只有这么点。通过这个，我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们完全有机会通过简单的 EMA 的搭配来超越 MACD 给你带来的效果。为什么会去做一个这样的测试？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测试了这个 Dow 30，我后来自己也去把它放在了这个 S&P 500里面去看，结果就完全反过来了。EMA 它的表现会优于 MACD 的表现。这也符合了我们的预期，因为 MACD 它就是一个 EMA 的两次方，所以你再跟 EMA 去比，哪谁好谁差，这个完全取决于这个市场环境是否适合这个指标，这两个都是不具有任何优势的指标，所以我们刚才的对比就是矮子里面再去选一个相对来说长得比较高的那个人。好，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去讲的这个 MACD，其实就是通过它的这种拆解的过程，它的计算方式，我们来告诉大家，MACD 就是 EMA，你把它理解成SMA 也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让我选，比如说你必须要让我去用一个指标的话，EMA 和 MACD，我宁愿去选择 EMA，我不会去考虑 MACD，因为 MACD 它的计算的过程首先就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我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这种非常简单的 EMA 去达到类似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这个技术指标都还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就是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它的背离的这种用法。那背离在不同的技术分析的这个人的眼中，它也有正向背离和反向背离，也就是背离有完全相反的应用的方式。但是这种背离在我们的这种以数据为主的这个视频里面是不会去考虑的。因为它里面是存在一些种从定量上来说是有一些问题的，它会存在一些主观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存在一些 repenting 的问题，也就是说后面一组数据出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前面这些数据的有效性，所以这个是在定量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定量里面就是非黑即白。我后面的出来的数据绝对不可能会影响到我前面的读数，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SMA。我今天的 SMA 的读数不会影响到3天以前 SMA 的读数，好，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很多 discretional trading 是非常喜欢用 divergence convergence。那么 EMA 或者是 SMA 能不能做到这种 divergence convergence 的？大家再回去看一下我们刚才去拆解的那个图，平常我们所看到的这种EMA 或者 SMA 全部是跟这个价格图表是叠加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之前是把它给挪到了下面单独的一个视窗里面，你去看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形成这种背离，也是一样的，MD 能做的事情，EMA 也能够完成。还有呢，就是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大家直接把这个 MACD 给抛弃掉。这个有的人就是非常喜欢这个 MD，他用熟了，用其他指标都觉得不合适。 没有问题，这个其实任何指标都是一个个人偏好的问题。我们所通过今天所讲的，就是告诉你 MACD 和均线没有什么区别，它仅仅是一个均线的再次平滑而已。另外呢，大家如果对这方面的这种测试啊，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 GTL 的课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课程。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有趣的定量测试来告诉大家这种现金市场中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用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在有的测试中呢，也会给大家提供尽可能多的这种数据，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结论，我会给大家这种后面的数据的支持，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也同时呢，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发掘更多有益的东西。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 Sam，下次见。